随面。人类如果是一种产品，它是怎样生产制造的我不得而知，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脑袋里萌生这样的思考。学术上称之为有感而发的情绪行为，但这个感从何而来呢？最终归宿又会扎向哪个现实啊？几个月前傍晚下班的时候，我从遥远的车间开着叉车来到了场院，夕阳灼的晚霞像是一抹烟红，空气拂面有股淡淡的血腥味，夹杂着香草。我停好了叉车，离开驾驶舱，脚落地，背过风，点了一支烟。神经卡了一下，尼古丁喷出的瞬间，它又恢复了运转，一如昨日往常般的平庸。经过叉车停车区的出口，我瞧见了火盆和香炉。火盆里是冥币的余烬，香炉里是一束正燃的香。两个器物的对面跪着一老头，跟我妈年纪相仿。我妈究竟长什么样子，说话是什么声音，我几乎都忘了。但是她有一心愿，一直铭记在心里。模糊的回忆里，她躺在病榻上，浑身插满管子，虚弱地跟我说想看到我结婚。我没答应，只是在流泪。然后心电图上的波浪全都变成了直线。大呀，严格来说呢，这儿是不准点火的。虽然你在祭祀，尽管我的宣告已经值了，但我还是想提醒你，下次不要这样了。
哦，对不起啊，我来的时候跟门卫打过招呼，他说可以，毕竟我儿子之前也是这厂子的职工，不过后来犯了重罪，杀了人，判了死刑。最后我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见着，只是送来个骨灰盒。那孩子生前就很喜欢厂子，我想着他的魂应该还在这儿吧。
你儿子叫什么名啊？也许我们之前认识呢。
杨增鹏，你不认识的，他死了有三年了。这厂子员工变化挺大的，以前我认识很多人，现在我一个不认识，全是生面孔。
你看这天马上就黑了，回城里还需要点时间，路上又不好走。大呀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回家吧。
年轻人，其实你的眼睛长得很像他。
像谁啊？
我儿子。
这事儿我和伴侣提起的时候，他正在厨房研究从网络上看的新菜品，显然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这让我有了更换的欲望，但我仍然选择需要忍一忍。距离发薪日也就剩一周了，我可以选择住在厂里，也可以回到家把它当作公祭玩我的游戏，或者我下楼找刘可凡，两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买几瓶酒，两盒烟，就这么闲聊到深夜。那个时候他已经睡着了，他的脸朝向哪一边，我的脸就板向反方向，同床不共梦。刘可凡是我在招聘软件上认识的朋友，是一职业介绍人，也是住进大厦头一批的人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只是想找一工作，他却极力向我推荐大厦，让我也住进去。我说我没买房子的钱，他说住大厦不用钱，还会提供工作，再用这份工作的薪水呢，每个月给大厦支付租金，前提是得签份协议。这种好事我很怀疑，问刘可凡这大厦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？他单手冲我一笑，说肯定没有鬼，不是凶宅。直到我看到那份协议，才得知大厦的蹊跷。这座大厦全称叫做鬼爱大厦，听着就很惊悚。协议条款上明确写着这么一段话，住进大厦便会自动鉴定大厦的伴侣 3.0 服务。伴侣 3.0 听着就很有诱导性，它应该是这个时代下特别应景的科技产品。世界真的发达太快，快到你只能不停的工作赚钱，导致失去生活。生活是什么呀？ 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无非这三要素。伴侣 3.0 就是这样一个填补你消失生活的存在，省去那些相遇，忽略那些热恋与誓言，只要住进大厦，直接为你提供伴侣，给忙碌一天结束后灰暗的你增添一点色彩。当然了，你是需要付费的。因为经济条件限制，我目前还是低价体验状态，只能听从程序，让他随机分配一名伴侣。如果真的想在伴侣 3.0 上定制个个人心头所好，那需要升级，支付更多的钱。我没这种野心，对于我这种出生的很草率的人类来说，有个睡觉的地方，有份安稳的工作就很开心了。我不奢望这程序会在我第一天入住开始瞬间安排一大美女，但是它确实是一大美女。大厦的房子很特殊，它有两扇门，一扇供我使用，一扇供他使用。规范来讲，程序只是桥梁，基于这座大厦都是桥梁，我们俩都是用户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双方为彼此每月支付可以和对方谈恋爱的雇佣费用，尽管二人都没有拿到钱。大厦还有一挺变态的规定，只能在大厦内谈恋爱，不允许带着伴侣到外面，如果这么做会被移除大厦。程序啊，始终是程序啊，依旧是一块资本的厂。所以不出两周，大美女便付费升级去了 B 栋，导致现在餐桌面前的她不会化妆，永远都是宽松的卡通睡衣，是那么的普通。这种现状已经维持两个月了。有一天我下班很晚回到家，客厅灯没关，他正窝在沙发上，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吃着草莓。电视上播放着是一部百年前的韩剧，一位韩国女企业家玩滑翔伞误入朝鲜，和当地军官发生的爱情故事。此情此景让我有一种升级到 B 栋的冲动。我吃了半片面包，喝光了杯里的牛奶，拿起手机看今天的新闻。他嫌我浪费，拿起那半片面包放在了自己的盘子上，咀嚼，不停地咀嚼，那种吧唧嘴的声音让人烦躁。这个身材扁平的女人一点也不在意伴侣的情绪。紧接着我的手机弹出一条长长的消息，是今晚她的实验烹饪所需食材，消息下方是一笔转账。我钱不多了，也许下个星期我会搬离这个大厦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不用担心，我依然在工作，我可以帮你支付大厦的费用啊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如此谄媚的话。我已经好几天没碰过你了，可能我厌烦了。父母说我不能再这样混沌下去，应该去现实世界走一走。虽然我不知道哪里才是现实，可能是国外吧。留学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到时候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陪伴你。他总算比我预先说了出来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升级到 B 栋的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么祝愿你升迁顺利。某次，我怀着好奇心，想从两栋楼半空衔接过道走进 B 栋，却发现走到半途，前面是一堵透明的边界，手贴上去呢，它会变成一堵紫色的晶体状墙，同时触发警报。保安会迅速从四面八方冲过来制止我，我没强行穿入，因为听住在 C 栋的人说，之前有那么几个硬闯者，后来全消失了，人间蒸发。订单提示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有了进入 B 栋的资格。兴高采烈的下班，和大厦工作人员更换了门禁卡，拿着房间号，对 C 栋没有任何留恋。至于留在那儿的东西，就让他们成为垃圾吧。反正大厦会给我的新房准备好一切的。人恐怕都是这样，迎接崭新总会有紧张感，心脏会加速跳动。我将拇指贴近了锁面，柔和的光晕散开，是门锁打开的声音。推开门，暖色系的装饰风格，平方比之前的空间大了一倍，当然还会有那个我肯定会称心如意的他。半卷的栗色长发，一条浅蓝色的长裙淹没到脚踝， 他从床上转过身，明眸皓齿，冰晶玉骨，温润一笑，怦然心动。你好啊 J 先生，我叫林雨兰，初次见面请多关照。
你怎么知道大家都叫我 J 先生啊？
昨天程序就已经把你的资料转给我，你的工作是叉车司机，你的爱好是阅读推理小说，性取向是女，癖好是脖子，是上辈子是吸血鬼吗？对不起啊，你没有上辈子。
他甚至没有给我继续交流的机会，便贴在了我的身上，嘴唇蹭着我的耳朵跟鼻子。我不需要控制，我吻了上去，将他压在床上。那一夜下了一场大雨，不知是梦是醒，我跟着雨滴在空中漂泊。
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他很粘人，抱着我不松手，眼角有泪，我帮他拭去，接着又是一行泪，索性我也跟着他流泪。在这样一个任何事物都需要付费的时代，花点钱算什么呀？我欣慰地看着他的脸，真的不算什么。我可能会和雨兰一直这么生活下去，他很快乐，我也很高兴，我们有着相同的趣味。两人各自下班之后呢，会共同做饭洗碗，相互抱着彼此在沙发上看完一整部电影，尽管那些电影我之前明明很不喜欢。夏季到冬季真的挺短的，短到我跟雨兰都不知道时间流逝了这么久。我依然会在闲暇的时候偶尔下楼跟刘可凡喝酒，聊着不着边际的时事，但他看我的眼神却变了，就像在看一件产品。渐渐的我会约不到他，即便约到了他也会变得冷漠，或许我们之间本身就是商业关系吧。朋友，我为什么会没朋友？冬季月的最后一天，我加班到很晚，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。我试着开灯，屋内依然是满眼漆黑，隐隐约约听到哭泣声，来自雨兰。黑暗中我摸索着方向，抓住她的手，但她却一把挣开了，脚跟失重，我的身体向后倾，后脑勺摔在了沙发灯的开关上，整个屋子总算是有了昏暗的光。雨兰拿着把刀，脸上淌满了泪痕。
雨兰，你拿刀干什么？你把刀给我。
我不想离开这座大厦，我不想离开你，可是我真的没有钱了。
我不离开你，钱我帮你住。
你有什么钱呀？况且我的钱都花在了你的身上。
你先把刀给我。
我不给。
我冲了过去，伺机夺刀。雨兰抬起手臂，那刀便穿进了我的腹部，警报声忽然响起，客厅变得骤亮。他惊吓得捂起嘴，眼神充满绝望。我低下头，看那把伤害我的刀，刀刃面上没有血迹，倒是因为捅刺把我身体里的线路崩了出来，红色、蓝色、黄色，还有那些正在往外冒的发黑粘稠的液体。
玉兰，我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
避免。我叫林雨兰，人类的一份子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世界人口比例严重失衡，女多男少，这无疑导致了结婚率的下降。你走在街上，过人行道的时候，迎面会撞来一大群的女性，夹杂在其中的男性寥寥无几。原因可能是几十年前的战乱，各个势力都在用比核还要恐怖的武器，陆地上的一切转瞬湮灭，留下的辐射影响了几代人的生育基因。 得力于科技发展，大量的劳动力交给了人工智能，而我们女性就得肩负起另外的责任，耕耘政治，调配经济，研发科研，发扬文化。很快，所生存的地球它就变成了母系社会。我和大多数同龄的女孩子一样，没那么高的志向去改变未来，只想有一份得体的工作，合拍的男友，结婚生个孩子，平淡一生。但是找不到。零星的男人们是珍稀物种，他们可以不用工作便可以领到一份人生保障金，很高额的数字。我需要赚40年，闺蜜合欢则需要80年，她能不能活到80岁啊？这些普通而自信的男人的眼光高到了宇宙的苍穹，而我又有什么样的魅力和资格得到他们的欢心呢？所以很多女性把缺失的感情交给了一款名为伴侣的程序，据说现在已经更换到了 3.0。 起初伴侣只是全息影像，后来变成了可触摸式的人工智能，而今体验伴侣的何欢告诉我，他们现在已经升级为仿生人，这些仿生人有着跟人类一般的肌肤和体温，掌握各种情绪和思想，甚至他们还有份工作，就像是活生生的人类。我将何欢约到咖啡馆，目的性很强，希望可以看到他那有着人类智慧还帅气的伴侣，但是他是一个人赴约的，拖着一副体重超标的肉体，走起路来滑稽可爱，像是灭绝的企鹅。
雨兰，我跟你说，反正你也没人要，每个月工资又那么高，倒不如体验一下。
那我现在就下载一个伴侣软件。
居然要体验就搞个最先进，直接步入 3.0。
手机里没有 3.0 系统啊。
伴侣 3.0 需要搬进鬼爱大厦，就现在我住的地方，可能这新一代还在测试，名额有限，大厦满课就停止用户招募了。
贵吗？
不贵，我都住得起，对你来说还不是少买几本纸质书就出来了。这样吧，我把大厦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给你，你们俩可以先见一面。
第一次见刘可凡，他把地点定在了古埃大厦所属的餐厅，十分豪华高级的装潢，牛排吃起来没有贮藏的味道，冰淇淋也比我平时在其他地方买的甜一些。最令我惊讶的便是餐后的新鲜水果，我真的尝出了书里看到的味觉。林小姐，何小姐跟我聊过你，我个人觉得你非常适合来我们大厦作为伴侣 3.0 的首批用户。
他们真的有思想有情绪吗？
理论上是有的，每个仿生人的芯片里都会储存着从古至今不同男性的意识数据，这些数据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粉碎和重组，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有着全新性格的仿生人，和你谈古论今，冲你甜言蜜语。而且我们仿生人的硬件结构 80% 接近于人类，甚至于你们俩可以在某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做点儿那种事儿。
你们是如何做到的？
商业机密，毕竟住进我们大厦也存在差别待遇，毕竟这还是一个资本社会。大厦分为3栋楼， A、B、C 由高向低依次类推， C 栋付费最少，但是你只能随机得到一位伴侣，他和你合不合拍需要你自己适应，就像拆盲盒。 B 栋费用高出2倍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为你安排伴侣，你想要怎样的外形，怎样的性格，怎样的幽默感，我们皆能实现，当然不能做到100%，但绝对不会令你失望。
A 栋呢？
还未开放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啊，如果决定入住，请不要告诉伴侣他们是仿生人的身份，这样的话我们很难控制的。
为什么会很难控制啊？
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人类。一周后，我的手机拥有了伴侣 3.0 的程序，本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不打算多花钱，搬进了古埃大厦 C 栋。我和刘可凡说自己需要慢慢接受这个设定，所以不希望在打开门的瞬间看到一个裸身男子跳着艳舞冲我抛媚眼。我的建议似乎没用，搬进的第一天正巧是周末，自由的24小时，我可以装点下屋子，让它不要显得太过灰暗。我还拥有了独立厨房，这样我想做什么菜呢就切什么肉。就在我长罗送汤咸蛋的时候，那扇我打不开的门突然被推了开来。魁梧的他穿着黑色的工装服，心情低沉地走进来，接着我们俩双目相视，他冲我扬起了憨态可掬的笑。 起初我和他生活还算是有滋有味，我尊重他，他忠诚我。女孩子嘛，有时候总会无端发些小脾气，他都会哄我迁就我，偶尔下班后还能收到一些惊喜小礼物，尽管我知道这些情景是他身体里那枚芯片在作祟，仍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在与一台机器谈着虚拟的恋爱。我没有和他在床上发生关系，最越界的无非就是拥抱，在心情极度低落的时候与他接吻。你别说，他的口气里没有机油味，就像我和何欢在学生时代宿舍里裹着被子偷偷拥吻的感觉差不多。也许真如刘可凡所说，他们也是有着自由意志的。随着时间的递进，不知是我厌倦了他，还是他厌倦了我，我的不开心不再有人安慰，我的泪水也不会再有人擦拭，我的那些小打小闹在他眼里变成了如空气般的存在，他居然对我置之不理，冷漠相对。更过分的是，一天夜里熟睡的我被一股重压惊醒，发现他正好压在我身上，他想要我。刘先生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？要不是我及时的触发了警报，你的仿生人会变成一名强奸犯的。你们俩不是伴侣吗？我以为你们早就那个了。不，我和他之间只是雇佣关系。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他们80%接近于人类，他们也有需求啊。我觉得我不适合这里，我要离开。你可以多花点钱去 B 栋，相信我，你会爱上新的他。哼，他可以像我一样喜欢推理小说吗？可以跟我有相同的观影口味吗？完全没问题。我可能真的是完全走火入魔，在刘可凡的一番话语之下没能守住离开的坚定，还在程序上加了2倍的钱，于是我搬进了 B 栋。刘可凡把新伴侣的资料交给了我，消除了我对 G 的一些戒备，我换了个发型，烫了个颜色，久违的从衣柜拖出那条浅蓝色的长裙，上次穿上还是2年前那场失败的相亲。门锁开启的声音， G 先生走了进来，皮夹克牛仔裤，马丁靴脏得很有艺术感，精炼的短发下是一张俊朗的脸，和我在多次梦中看到的男人非常相似。情感这种事谁也说不明白，我一眼就爱上了这一先生，与此同时还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爱意。简短的交流，四五句话的时间，我和他的嘴唇便挨到一起，窗外瓢泼大雨，一切水到渠成。我想和这先生一直在一起。玉兰，你终于还是跟我一样上瘾了，我也要和我的 H 先生永远在一起。
谢谢你何欢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碰到这先生的。
哎呀，你别说了，你知道你现在的状态就像是一个热恋的小姑娘吗？我也想升级到 B 栋看看那究竟有什么魔力。
不过为什么大厦不允许我们带伴侣外出或者见朋友呢？
那谁知道，只是些无意义的事儿。你有这先生还不满足啊？
满足？
9个月过去，我和 G 先生越发甜蜜，从未出现过那种厌倦感。但是很不幸，因为公司运营不理想的缘故，我进入了裁员名单，会失去收入，也意味着会失去 G 先生。所以我不得不每日奔波在面试和应聘中间。但女生实在太多，有才华的人大批大批的落选，像我这种单一技能的人根本没机会，暂时只能用那点存款来供养我时日不得的爱情。日子眨眼来到了冬季，我的钱尽数掏光，还在程序上挂着2笔欠款账单。刘可凡多次电话催促我付款，然后我就不接，整日困在屋里整理很久的情绪。然后这先生下班开门的刹那，笑着蹦到他的怀里。大厦给我发来了最后通牒，如果后天还是无法交付续约的款项，我会被强制的请出大厦。无计可施之下，我只好找何欢救急。没想到他1个月前就搬离了大厦，电话也打不通，那么我应该失去了唯一的闺蜜。自杀是想了很久的决定，导致我忘了这先生下班的时间，我爱他，我离不开他，要真的被请出大厦还不如一死了之。这先生想阻拦我，但却被我不理智的误伤，警报与此同时触发，我盯着他的伤口，终于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我真他妈让人可笑。
A 面。望着修理室这个有着裂口和拔掉芯片的仿生人 G， 我突然想起了那天在监狱会客室和杨增鹏见面的下午，这个沮丧的男人为了完成母亲生前的心愿，不惜向女友逼婚，女友没答应便失手杀掉了他。隔着玻璃，我从他的眼中看出了无尽的悔恨跟不甘，但警方说证据充足，再好的律师也无法力挽狂澜地帮他脱罪。
你是什么人啊？
你好，我叫刘可凡，是你的辩护律师。
我还有救吗？律师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爸岁数那么大，他一个人根本活不下去啊。
我看过你的档，我看过你的案件档案，翻案的几率很渺茫。还是认罪吧，无论你怎么挣扎示弱，你现在的行为都逃不过死刑。他哭了，撕心裂肺，不断地央求我，像是丢失了心爱玩具的小朋友。于心不忍，于心不忍，背过脸，开始纠结要不要跟他说这个提议。右手的皮包里握着那份文件，该不该拿出来？
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死了也没事，我只希望我爸在剩下的日子里不要过得那么苦。
有，你可以跟我签一份遗体捐赠协议，那样你父亲能拿到一笔钱，足够他养老。
遗体捐赠？
其实也算不上遗体捐赠，只是需要你大脑里的数据。
我大脑里的数据可以做什么呀？
用来造仿生人，就是把你的意识和情绪转化为数据，复刻在芯片上，再接入机器人的核心块，那这样他就可以像人类一样做人类做的事儿。等于是你换了一种方式活着，你会失去目前的记忆，当然你有什么想留下的可以跟我提。
变成机器还能抽烟吗？
可以啊，不过抽烟会导致运转的速度变慢，抽完了就可以恢复运转速度。
我还能做个叉车司机吗？
你的数据也就只能做个叉车司机了。
我的记忆都可以删了，但请把我妈的记忆留下来。
我只能应允你留下其中某段，毕竟仿生人也需要一段，毕竟仿生人也需要一个关于父母的记忆。
那就留下我妈生前病床上那段吧。
好，没问题。G生产出来的初期，我并没有让他参与整个项目，而是先让他从工厂的叉车司机做起，等他逐步适应了人类的步伐之后，再跟他以职业介绍人的身份重新接洽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会成为我们大厦和伴侣 3.0 的产物，供给那些人类女孩。他以为自己是个玩家，其实只是个 NPC。 听起来有些可怜，但世界的谎言无处不在，谁又能辨出真伪呢？也许是杨增鹏的意识太过强大，他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自身认知的问题，我不得不去疏导。这件苦差事真的是受够了，直到那个姓林的女孩出现，她想要升级到 B 栋，提出一些要求，我觉得这十分吻合，便让修理处重新调试了她的设定，将她送到了女孩的身边，还挺幸福登对的。世事方能如愿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可古人那句阴晴圆缺不是毫无道理，万物充满变数，女孩失去工作， J 的自我认知意识越来越强，大厦的一切都在失控。不只是他们，好多仿生人逐渐失去了控制，好多女孩因为过分沉溺程序导致的精神紊乱，上面一直在开会商讨措施跟办法，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停下。我想说，但是我没那个资格。修理师戳戳我的腰身，端来杯茶，温热冒着香气的将茶放在桌子上，视线又回到了 G 的身躯上。他的金属头顶被劈开了一条裂缝，修理师想要把那枚修复好的芯片塞回去，却怎么也塞不进去。他无奈把芯片放在了消毒盘上，看向我。
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有不舒服的地方吗？
我耸了耸有些迟钝的肩膀。
我想，
我该换机油了。一个朗读者，马晓成。